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深切的期盼每一次来宾所分享的真实生命经历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任教于国立体育大学，在体验教育与冒险治疗的领域中学有专精的谢志谋谢教授。谢志谋从小在山里长大，每当父亲脾气不好动手打人的时候，他就往山里逃，山总是给他很大的安全感。在兄弟姐妹众多的家里，为了证明他存在的价值，谢志谋成长岁月当中有过一段反社会的挣扎时期，曾经混过街头，当过中辍生的他也因此对行为偏差的青少年有着特别的情感与关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谢志谋教授的生命故事。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国立体育大学休闲产业经营学系的谢志谋教授来到我们的当中，欢迎您谢教授。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谢教授，看了您《与大山赛跑》这本书，感觉上您的人生到今天虽然还很年轻啊，可是充满了故事性哈。您可不可以从成长的背景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
要说我的成长背景呢，我是一个台湾新竹山上长大的一个孩子，生长在一个父亲是暴力，常常殴打我母亲，所以我对这个家是不喜欢的。在这个阴影当中，即使我是不喜欢回家的，父亲打我的时候我就往山上跑，所以我喜欢在山上。那个过程一直到搬到桃园的时候呢，开始有一些新的生活形态，可是那时候我适应非常不好，尤其是我是客家人，我不会讲闽南话，所以这个适应当中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去学校。所以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其实导致于我在学习上我一直是没有很大的兴趣，尤其是坐在教室里面的学习，中学跟老师的冲突，然后转学中辍，然后最后又到另外一个学校去。那个过程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就更严重了。那我高中就读台北的一所好学校，我是田径队，我白天的时候去练田径，可是晚上呢我就会跑去西门町去混。所以台湾的电影蒙甲就是100个200个青少年在街头械斗打架，其实是我那个年代是很真实的写照。那个状况让我很多的生命经验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那个小帮派当中我是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在那个部分我其实是被肯定的。我虽然在学校功课是倒数的，甚至我的补考甚至是请枪手请人家帮我代考，我才升上高中二年级，可是后来因为记过记太多了，所以我就被退学，就转到桃园的一所学校去。 但是因为这样子转进去的结果呢，我就更加的在街头混，那后来被警察抓去，这一段的期间是我生命当中很大的打击。我在警察局是被打，然后被电棒电，被灌水，其实身体的痛我不太会害怕，因为我从小就有被家暴的经验，所以身体的痛我能够忍受，但是心里的痛就是我的两只手被手铐铐着，然后从中立的分局一直走到公车站，然后一直到法院的临时看守所，大概加起来有50分钟到一小时的路程，那其实是心里非常的痛，因为生命被解构掉，觉得说为什么我的自尊在这个地方完全不见了，为什么我对人是这么样的羞愧。所以我在临时看守所的时候，我自己起了一个誓言，就是我从今以后要让别人看得起我。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经历，从我16岁一直到29岁，其实是没有人知道，除了我的家人除了我一个老师以外，其实我都把它隐藏起来，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在高中的时候那种放荡，包括我的生命的经历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很羞愧很丢脸。
您刚才提到成长的经验里头，爸爸是比较暴力型的，
是。
那么您在家中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我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但是大姐因为我5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我还有一个弟弟，那哥哥年纪其实比我大蛮多的，姐姐哥哥12、13岁就到台北工作了，其实我在家里面事实上是跟我弟弟还有两个姐姐生活在一起。
所以虽然家中兄弟姐妹众多，可是你承受的暴力机会比较大的，是不是？
应该是说我是在排行当中是第5个其实那个被忽视的感觉我一直觉得存在的，所以我一直想要做一个表现让家人看得到，正面的做不到那只好做负面的。
是什么原因从山上搬到桃园的呢？
那个时候是我们必须要生活，因为我们山上是种茶跟种橘子，其实没办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就把山都卖了。桃园有非常多的工业区，所以到桃园买了一栋小小的公寓，然后爸爸跟哥哥都到桃园的工业区上班来养家。
那一段时间其实您的功课是还不错的，是不是？
我小学的功课是不错的，因为我小学还蛮聪明的，我会去买一本教师用的参考书，然后就把答案背下来就直接考试，因为我们的考试只要会背诵跟记忆就好了，那学生就花很多时间在找答案，所以我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我功课都一直非常好。国中我其实功课也不太差，只是我不想念书，在台湾要上辅导课我基本上我就不去上，那后来是因为功课一直掉下来，那老师对我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有一些处罚，那个处罚让我非常的不舒服，那个心里的痛让我决定我要转学，所以我就转到另外一所学校，那我也考上还不错的高中这样子。
就因为老师的处罚让你到街头去混吗？
应该说坐在那边读那些书我觉得很无聊，我没办法适应这样的单一的学习的模式。后来我自己评估，其实我应该是有过动 ADHD 的症状，所以必须要靠很多的感官性的刺激来满足我的生活形态。那个时候如果只有去念书，我其实是不能满足的，所以开始会结交一些朋友，尤其到高中自己从桃园搬到台北去住，那自己在体育馆弄了一把钥匙，所以自由进出学校的体育馆，那可以自由决定上学时间，所以那个过程当中我的行为开始变坏，因为我的反应啊学习速度还蛮快的，所以我很快就在那一群人当中，我很快就成为一个领导，可以带领他们做一些反社会的行为。最简单的就是勒索，在西门町就找一些比较乖的学生跟他们勒索一些钱，然后就可以看电影。那接下来就是在北门还有在万华剥皮寮附近跟红楼跟万国戏院附近，我们有一些一两百人的街头的械斗的过程。我冷静，我会思考，所以很快在对话当中就会有影响力。这样的生存方式经验其实只是要证明我的存在，因为在我家我是排行老五老六，被忽略的感觉一直是想要证明我的存在。以前功课还可以证明我的存在，可是到了高中以后其实功课非常的差，基本上是倒数第一名第二名，所以那开始用一些反社会行为证明我的存在。
那您可以说一下后来是为什么事情被抓进看守所？
我偷窃刚好被警察抓到，然后就开始逼供，以后走到街头上坐车的经验其实是非常不好受，因为所有的游客跟路人眼睛一直看着你的双手的手铐，16岁的年纪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其实这个伤口还蛮大的，就是心理的伤口。
在经历了让你感觉到羞辱的经验，您是怎么样重新回到学校读书的呢？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学校，只是晚上会去混而已。那过去的一些朋友，事实上在我从台北转学到桃园的时候已经跟我分开，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了那样的状态，我就进入到升学的过程。被抓进临时看守所的第二天出来的时候，因为我是少年犯，出来的时候我收到学校的留级通知，就是我确定留级了。因为在临时看守所我就说我要从今以后让别人看得起我，那隔两天我就收到留级通知，那其实是不可接受的一个生命经验。所以之后我留下来在那个学校以后，我功课就是全班第一名，一直都是直到我上了大学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其实是为了证明我要让别人看得起我。
那一段你觉得不光荣的过去是怎么样能够隐藏住而不被其他的人知道的？
隐藏住的原因是因为我念的师范大学其实大部分进去的学生都是好学生，他们跟我的生命经验其实差非常的多，所以我不想在那边把我自己的内心的伤口拨开来给他们看，因为他们不了解，甚至我相信会影响我在他们当中的学习，所以我是一直排斥讲出那一段生命的故事的。
好像也有一位老师帮着您跟学校隐瞒，是不是？
对，那是有一位我高中二年级的王老师帮助我把这样的一个伤害，这样的一个法律事件隐藏起来，否则我在那个学校又会被退学。我想那个王老师是一直保守我的秘密直到现在。
大学毕业之后您是在台湾又修了硕士班的课程？
对，我在台湾念了大学以后在国立体育学院，就是现在国立体育大学硕士班。那在这段期间我也在企业界做讲师，也在救护团张老师常常帮他们上一些潜能激发的课，还有一些类似游戏治疗的课程。大概1984年86年的期间我在大学是非常风光，包括在大学的社团，在救护团张老师担任服务员，这些经验对我来讲其实都在证明我一件事情，我要让别人看得起我。那包括我念研究所，我的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翁景明老师，他在台大商研所专任的时候，我刚好去修他的行销学，我其实也想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我就请他当我的指导教授。所以在整段的过程，不管学术或者在业界或者是在非营利组织，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极力要表现出我的学习跟我的能力。某种程度来讲，其实业界跟救护团也蛮肯定我的表现。那硕士班毕业以后，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我们两个是打算要结婚的，就跟她同居在一起。但是因为在她的妈妈跟她的继父要求之下，必须要到美国去念她的硕士班，所以她大学毕业以后就到美国。那我就辞掉台湾的工作，丢掉台湾所有一切可以让我觉得荣耀的事情，到美国去跟他一起。可是因为他的妈妈把女儿抓得很紧，所以我跟他妈妈之间跟他继父之间开始有很严重的拉扯，竟然开始生命的另外一个低谷。1992年我到了佛罗里达 Cocoa Beach 的这个地方，那跟他们家人相处在一起，那因为他妈妈从小就跟他分开，所以女儿突然回到他的怀抱，其实是非常强烈的想要去照顾或者是关心这个女儿。我女朋友跟我相处以后，她一直很依靠我，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像是在拉一种爱，就是到底她要依靠谁这样子，那个很强烈的对立，我一直就觉得她会嫁给我，包括面临所有的未来的职涯的选择啊，其实都是为了他。我也跟我的家人说我要到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然后要在美国定居拿到绿卡，这样子在美国生活以后我才会回台湾。这是我为什么后来不太敢回台湾的原因，因为怕没有面子。那但是我一个人到美国去，我没有亲人，所以我必须要到餐馆去打工。那餐馆就是他们家开的餐馆，那他的继父会在餐馆当着人的面前骂我，那我非常不高兴，当时年轻心里是受不了的。 我年轻14、15岁那种报仇的经验就被启动。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就拿着刀子进他继父的房间，想要把他杀掉。可是我那时候想起我的家人，那一天晚上我拖着垃圾放在路边，那对面有一个河叫 Indian River， 其实我想从那个河跳下去结束我的一生，因为我过去拥有台湾的所有一切，为了女朋友准备到美国定居结婚，可是却全部在短短的四个多月跟我期待的完全的不一样，那时候是非常伤心的。这也是为什么我1993年我就转学到印第安纳大学，可是转过去我觉得我的生命也没有比较好转，因为女朋友也不在那里，因为带了不是很多钱到美国去，所以那个经济压力也很大，那语言也不会相当好，本来想念一个硕士班，现在转到印第安纳大学变念博士班，其实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又晚上又去餐馆洗碗，一二月然后非常的寒冷，然后又没有钱，后来我身体就出问题了，我胃出血，另外就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爸爸又在台湾住院，整个状况是非常糟糕的，生命低沉到一个程度，我一直想自杀，因为我觉得我念不下去了，包括我的经济的压力，但是我又跟家人说我要念到学位结婚定居完才回台湾，所以那个伤害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我去了佛学社，要寻找我生命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我没找到，可是在1993年有一个团契查经班邀请我去查经，我拒绝了很多次，一直到十月的时候我就答应他们我要去，那一天晚上查经他们把我放在木道组，那一天晚上查经的内容就是浪子的比喻，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浪子拿了财产以后在外面挥霍完了，就好像我当初的样子，我挥霍掉我所有的东西，我的身体，我的女朋友，我的父亲，其实我全部都在那个时候是空的，但是我不能回家，我得罪了天，我好像要回家，可是我不能，所以那一天给我很大的震撼，所以我一直去那个查经班，可是因为这样过程生命还是很挣扎，你不想让人家知道你的生活是那么样的糟糕，所以有时会找一些台湾同学喝酒抽烟骂脏话来发泄自己的压力。12月8号的那一天在下课的时候，我奈及利亚的同学叫 Steve， 我问他说 Steve 你觉得耶稣在哪里，我跟他讲我觉得耶稣离我好远，我觉得耶稣是让我碰不到的，这两个月我去查经班追了两个月，我觉得他离我很遥远，我想要放弃。他说你错了，耶稣不在那么遥远，耶稣在你的身旁。其实那时候是生命当中非常大的低潮，那一天的晚上我去厨房拿了一把水果刀，就往我的左手准备切下去，那我的桌上放一本圣经，我就低下头来说，耶稣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想要结束我的生命，除非你来救我，你进入我的生命当中，你来救我，我觉得我15岁的启示我要让别人看得起我，今天我彻底知道别人看不起我，我走不下去。那一天晚上我一直这样的祷告，然后一直的哭泣，感谢主刀子没有切很深，还让我能够存活我的生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的灵性存活了，因为耶稣听完我的祷告，我把眼睛打开的时候，我第一次我的笑容是完全释放出来的笑容，不是苦笑，不是掩藏的笑，而是从心里面出来的笑容，我的重担竟然不见了。对我来讲意义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耶稣真的爱我到底，让我一个决定要结束生命的人重新的在他的生命里面得着一种盼望跟希望，我觉得那个生命是轻省的，是可以往前跑，而且是非常有力的往前跑的那种感觉。所以感谢主，那一天晚上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赎。
那在这之前你曾经接触过基督信仰吗？
其实在我国中以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类似这种函授教学，那我忘记哪个单位办的函授教学，那我就是看得蛮好玩的，就填，每一两个礼拜就把我写的东西就寄还给他，然后他就寄一些东西给我，我就按照那个方式去查，然后就回答答案，把答案写完以后然后再寄回去，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中学生在回答考题的经验来回答，其实是没有去思想的，可是这一件事情我是记得的。 那好像持续有一年多的经验，但是那一年过了以后就没有接触。那第二段是我的大学同学室友，我跟他室友三年，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他一直希望我信耶稣，那我就跟他讲说我死了也不会信。然后当我信主的隔几天，我就打电话给我那个同学，我说我信耶稣了。他说你不要骗我，你不可能，你大学跟我讲说你死了才会信。我说我真的快死了，所以我信了。
曾经在台湾拥有的成就，因为想要追随一段感情而放弃。怀抱着梦想去到美国的谢志谋，却在短短的四个月以后对一切绝望了。他曾想过用杀人来平息心中的愤怒，也想过用自杀来结束生命的挣扎与痛苦。然而，人的尽头却是神的开端。创造生命的主，用无比包容、怜悯的爱，拯救了他，释放了他被罪捆绑的心，使他生命重新有了亮光。下面， 让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故事。谢教授，接受基督信仰之后，您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改变？
以前会讲脏话，那一天到现在信主了17年，一句脏话也不会讲了。在这件事情上，一个原生家庭从小一直讲脏话的家庭，可是到现在我不会讲，我觉得那是神很奇妙的改变我生命很深处的原生的东西。我觉得最不一样的部分是，我开始接受我被上帝创造，我就是有价值的人。我觉得那个是重新建立一个自我的概念。过去我认为的自我的价值是必须要去证明的，那这一个部分我认识到我被创造，我活着就有上帝创造的价值，是我要把价值活出来，而不是做很多事情来证明我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最大的转变。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是让我知罪，会悔改，会跟耶稣认罪悔改，求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我信主2年后，其实为一件事情一直在祷告，就是我过去要把我前女朋友的继父杀掉，我很恨他，但是读到圣经我们要原谅70个7次，在那过程上我一直祷告。所以2年后的父亲节在美国，我就买了一张卡片写说对不起，希望原谅我，我过去不懂事，然后我就寄过去。寄信是容易的，写是容易的，可是上帝觉得你其实是逃避一些东西，所以上帝让我在有一年我用电话再打电话跟他道歉。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其实是挣扎的，去原谅一个让你想要把他杀掉的人，那那种心里被释放的感觉，我觉得那是快乐的，那是平安的。所以靠着神真的凡事都能做，我觉得这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是目中无人，目中无人的人觉得世界上自己就最大了，心中把自己当神，所以怎么会向任何的东西去悔改低头呢？所以我会抗拒权威，过去我一直需要这样子做，我要表现非常的权威。那认识耶稣以后，我觉得让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会犯罪，我会做错，所以我必须要悔改，我需要低头。那这个过程其实对我这样的成长环境是不容易的。信主10几年，我都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自大的人，很骄傲的人，真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上帝让我有这样的看到，这样的改变，那当然我越来越觉得他的恩典真是够用。所以后来在印第安纳也拿到全额奖学金，拿到5年，上帝就让我在那个地方除了被造就以外，然后我开始服侍。我们查经班团契大概有50-70个弟兄姐妹，等于是一个小型的教会。因为那时候没有牧师，所以包括你要分享，你要带查经，你要弟兄祷告会，你要接送人去买菜，你所有的经历，包括要去医院探访，还有一些人精神状况不好，送了精神科急诊，然后你要去陪他，大概有4年多的服事的经验。其实我真知道说上帝为什么让我留在美国，因为在那样的生命经验当中，我其实蛮像一个牧者，开始学习牧养一个团契。上帝其实都安排好好的，是真美的准备的过程。而且你在美国碰到各样的人，尤其是从我们大陆来的，从香港来的，从澳门来的，从华人各地区来的，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是高教育程度。你为了应付他们的挑战，你必须要读非常多非常多属灵的书籍，包括神学的书籍，这些的书籍你都要去念，包括圣经的希腊文你都要去查考。我觉得是一个生命很大的造就的过程。那时候一个礼拜好像有5次的聚会，我感谢主。后来听说他们都信主，好高兴啊，然后很享受那样的过程。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样遇到夫人的？
在1997年的时候，我在美国拉法亚普渡大学的团契刚好有个退休会，那时候我在印第安纳担任团契主席，我就带着一群弟兄姐妹去参加普渡的华人宣教会的一个退休会，那时候是藤敬辉牧师主讲。那我被安排到跟我太太同组，她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姐妹，都不讲话。那突然旁边有一个路德的姐妹就介绍，她说她是一个非常温柔安静的姐妹，她的专长就是做包子。 因为在美国很久，其实很喜欢吃中国的东西。那时候马上眼睛一亮，就开始看这个姐妹。她在一个小时聚会当中，她可以不讲一句话，但是我的话很多，所以在那过程当中我就被她吸引了。那刚好有一次她写论文，我们有一些对话，那她统计不懂，那我是统计的顾问在印第安纳，所以呢我就开始帮助她写论文。那在写的过程当中，觉得两个人还蛮有感觉的，就祷告。那后来就继续交往，一直到他回台湾，我还在美国念博士班，我们就透过电话继续联系。等我1998年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他的家人去谈。在1997年暑假的时候，我去拜访他们家。那我是低社经地位的家庭，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款待或是去拜访一个家庭，所以我就买了一些水果用塑胶袋装，然后就去。那其实我的岳母当初是很反对我，因为觉得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一个男孩呢，这么没有礼貌，然后这么粗鲁等等等等，就叫我女朋友跟我分手。那我女朋友听得很难过，那在那个时候我就跟她讲说，如果是上帝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如果上帝不配合，不会是他们阻挡，是我们自己会先分开。我们就好好祷告。跟我以前完全不一样，是我以前一定很生气，一定发火，甚至打电话又骂他们的妈妈。我们后来真的是因为我岳母的妈妈到美国来，然后我们带她去芝加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非常的喜欢我，那个关系非常好。那他的外祖母要回去以前就跟我讲，他说，志摩，我可不可以不要回台湾，我跟你住在印第安纳，你养我。那这句话我的岳母听到了，我岳母说，竟然他妈妈这么喜欢志摩，到底他的可爱之处在哪个地方。那个时候我岳母对我开始改观，我回国大概一年多以后就跟我太太结婚。
因为太太的外祖母喜欢你，
非常喜欢我，
就成就了这段姻缘。
对对对，在这样过程，其实她的影响力是蛮大的，在整个婚姻的转变的过程，她可能是一个上帝赐福的一个天使。
您的父亲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我的父亲呢，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我在美国念书，那刚好晚上接到一通电话，那我哥哥跟我讲说赶快回来，父亲不行了。那我当天我就订了机票就回台湾。其实当天哥哥打电话给我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走了。那我就赶回去台湾，花了一个礼拜，包括所有的后事处理完，我又回到美国。所以他是在我，即使是我不在台湾的时候他离开。那这样的过程其实对我来讲，我的哀伤情绪是一直没有处理的，就是突然接到父亲去世，到回国赶快处理后事，一直到回来，所以对父亲有很复杂的情节，包括是怨恨的情节，包括是没有看到他最后一眼的情节，包括很多话都没有说，一直到他走，我没有机会去跟他讲说对不起，我错了。那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让我有一个害怕，这个害怕就是我每次想出国开会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我妈妈会不会在这段时间走了。我妈妈因为糖尿病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妈妈她会四个兄弟轮流住，跟我们住了几个月。我信主以后一直为我妈妈祷告，为我妈妈祷告，所以我妈妈在就76岁的时候信耶稣。我从她68岁祷告到她76岁，祷告了8年，然后后来78岁被主接走。我觉得很感谢主，她走的时候是在我的怀抱里面，然后被主接走这样子。
您年轻一直都有运动，
是，
而且运动量非常大的，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
对，那我常常运动，也常常带学生爬山，一年有100多天在山上，那爬完台湾的70几座百岳，这状况是非常好。那在2006年的2月4号回我大哥家一起聚餐完，再回台北，然后去健身房运动完，然后洗个三温暖，骑脚踏车回家，碰到寒流，那回到家我就发现不得了了，心脏非常的痛，然后开始脸变紫色的，那我觉得有问题了，我就跟我太太说可能不行了，我就坐车到长庚医院，坐计程车到长庚医院，然后一诊断是急性心肌梗塞，医生就开一张病危通知，那转送到林口长庚医院开刀，拖了大概3个小时，因为要找医生开刀，所以那时候心脏是非常痛的。进去手术房之后，医生看到是98%左动脉阻塞，所以开刀完装了一个支架，就放在我的左心脏。那手术房出来的时候，我问那个开刀的医生说：“我以后可不可以爬山？”他说：“你好好活着就好了，哦，还爬什么山？”那其实这句话对我很大的伤害，就是 我一直喜欢爬山，我用爬山来教学，用爬山来服务很多的个案，性侵害家暴中错的个案，行为偏差的个案。那我也用爬山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觉得爬山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兴趣，也是我服侍神的一种方式。那竟然怎么有会这种后果，其实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尤其在加护病房的三天，这个冒险家不能冒险其实是很大的讽刺，就像音乐家不能做音乐，声乐家不能唱声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是哪边做错了，我是有什么罪还没有悔改吗，竟然会这样子。在三天的祷告当中，其实哭得非常多，第一次人生要这么样的脆弱，被插着管子，大小便由护士来服侍你，然后在那个地方你完全不能离开，这不是我的生活经验。第三天我读到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写了一段话，保罗说，我三次求主，求主把刺挪开，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面前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面前显得完全。读完这一句圣经的时候，我就哭出来了。我哭出来是说，神，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错了，因为过去我一直觉得我是刚强的，可是刚强的得不到完全的恩典，可是上帝，我在你面前说我是软弱的，我愿意在这个时候说我真是软弱的，我希望完全的恩典在这个时候给我。所以2006年的生命的经验其实对我来讲影响也非常的大。1993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觉得我的灵复活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是老我，那个老我让我能够宣告说我是很刚强的，我是很强壮的，所以这个是我依靠我自己的一种方式。我跑步也比学生快，做事的速度比别人快，可是当我生完病以后，我觉得连身体都重新要被造，另外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你的身体不再是你的，是神让你活着的。所以2006年2月从加护病房出来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个生命经验其实是非常强烈到一个地步，就是我过去可以从东区走到松山机场只要半个小时，可是我出院的隔天为了到高雄明阳中学去演讲，我走了三个小时，那个打击是非常大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经验一直到走过来这四年的过程，真的觉得说恩典真的是在软弱的面前显得够用，你刚强是往哪里去都有耶和华同在的时候，那时候才刚强，不是你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你刚强。所以那个生命经验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就是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软弱也可以成为一种祝福，那个软弱真的带来一种温柔。我的学生说，老师你变了，我的太太说你变了，以前是骄傲的基督徒，过度自信的基督徒，现在是比较能够低头的基督徒，比较温柔的基督徒，比较能够弯下腰来去服侍别人的基督徒。我突然觉得2006年心脏的那个痛其实是恩典之痛，那是一种苦难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从现在到见主面的那一天都有支架在里面，这个刺是只会增加不会挪开。
这有影响到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喜好吗？攀登山岳
有，我现在朔溪有一些限制，那爬高山的时候外面温度太冷的时候我就要很小心，尤其我在帐篷里面喝完热汤要走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其实是随时我身上的提醒，我随时要祷告，那个一步又一步恩典不断的随时祷告随时的帮助，其实是有影响的。那影响就是我不能背太重，攀岩的时候有些岩的困难度比较高，我不能抓，所以现在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爬山，是对我来讲是最轻松，或是滑独木舟。那感谢主啦，因为2006年2月4号发生状况以后，医生说不能拿超过10公斤，不能跑步超过心跳140，然后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什么都不能做，我就祷告，一直到4月4号，我医生说2个月后可以运动，所以我就跟我的太太去爬七星山。因为以前我不觉得七星山是山啦，就1100公尺左右，我觉得那么低的山，然后后来呢那一天我重新去爬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对我那就是山，因为不容易会累很辛苦，但是虽然爬上去了，但是我知道 我应该还有希望站起来，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包括自己去跑步啊，复健，慢慢的一直到六月我去阿拉斯加华独木舟，那天气有点冷，怕受不了，所以有很多的准备。那七月去中央山脉的小纵走，八月去爬雪山跟能高越岭，身体状况慢慢恢复，又开始运动。到2007年我带着学生去爬喜马拉雅山的导峰6189公尺，过去医学报告有装支架的只有4500公尺，那我跑到6189公尺，其实挑战非常大，包括氧气啊都是非常少的。所以那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我旁边的山都是7000-8000公尺的时候，我突然说，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的眼睛就是看到造天地的耶和华。那个山雄伟到一个感觉，就是那么大的山上帝都能创造，我这么渺小的人在喜马拉雅那个地方，上帝一定看顾。所以我就跟着学生一起登顶。那爬完喜马拉雅山，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以后，就继续运动啊，包括复健啊。医生说我的血氧摄出率也没有增加，没有变好，但是我觉得恩典真的够用。所以08年我去了非洲吉里马扎罗，07年是去盖学校，然后08年我去非洲盖厕所，然后做一些社区的课程。那09年我带了一些弱势跟中辍的孩子到纽西兰南岛去骑脚踏车，骑了一圈回来。那一年暑假我带了家福、台大跟体大、东海的学生重回喜马拉雅，爬圣母峰基地营到卡拉巴达5500多。2010年我带了纳玛夏跟六龟风灾，就是八八风灾的孩子，到青海玉珠峰6178公尺。从2006年生完病到2010年，我觉得那一段的过程当中，上帝让我看到的是他的能力在软弱的面前真的显得完全。那第二个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服事更有力量，因为你知道自己是软弱，所以上帝就给你力量。去年我跟上帝祷告说，我要一年带200个人信主，上帝让我去年带了256位人信主。我觉得奇妙的是，我过去可能很刚硬，所以很多人看到我就不想信主，可是我觉得我这几年上帝这样的捏，这样的转，我真的觉得那个心脏是很痛。可我觉得真值得，那个真值得就是当你已经低头下来说，上帝，这是你的身体，这是你让我活下来的，你就用吧。所以包括从07年开始宣教，到08年跑四川，后来跑青海、杭州、上海，然后台北第三世界国家，我真的觉得说，上帝让我这种软弱的身体能够在这么多的国家飞翔，还能够承受得了。太多人跟我飞过几次以后，他说我不敢要这种生活，太累了。然后出国隔天你就要马上上课，上完两天你可能又要出国。所以那个生命经验里面，对我来讲，我突然觉得上帝用我过去所有一生里面我流浪离家出走的生存，住在山上的环境，现在让我 climbing for Christ， 为主爬山。人家不会去6000多公尺，不会去5000多公尺，我会去。人家没有机会为雪巴人传福音，我有机会为雪巴人传福音。那另外一个是，当我做宣教的时候，这么辛苦这么累，然后跑来跑去从早到晚的培训，上帝竟然可以让我这么软弱的身体承担这么大的服事的量。我越来越看到说，即使神只是转变另外一种形态，让我现在是依靠神的服事。
谈到您的服事，您有很多带领问题青少年，
是
行为偏差的，或者是中辍生，这样子的经验，叫做体验教育和冒险治疗。
是，对，
可能很多人对这两个名词还不是很了解，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一部分？
我常常看到很多的孩子，他真正的能力，他不是坐在那边听老师上课，他喜欢透过做的方式来呈现学习，而不是听。可是现在的教育只有听，所以这一群的孩子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是不适应的。他在外面他的反应是很快的，他偷车可以偷得很快，他在卖毒品的时候他的思考策略是非常强的，警察追他他可以躲得很快。那他背后我看到的是他的能力，那我们也会看到他的行为，那如何借由这个能力让他转向到好的行为，这是我看到的。可是呢，在学校可能老师都看到他的行为，没有看到他的能力，所以就把他踢出去，甚至就说你不要来上课，我不会报你当中辍生。让我能够看到这群孩子不一样的部分，是因为我就是那个孩子。 我觉得那个生活是很自然的，他们讲脏话我也不会害怕，他们眼睛斜眼看我，我也不会害怕。所以我在协助他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你才有可能跟人家对话，才能建立关系。我看到那些孩子，包括性侵害家暴的孩子，对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我的生命经验跟他生命经验的对话，让我怎么样透过我冒险的环境，包括攀岩啊、溯溪啊、登山啊、独木舟的课程，带领他们走到那个地方去，用做的方式来呈现他的学习，也从做的过程当中去看到他的能力。他是很快可以把一个课程他可以解决，他学独木舟速度比别人还快，他在山上看指南针的叛徒速度比别人还快，他学很多的速度都比别人还快，因为那是用做的方式来学习的。如果用听，他可能没办法那么专注坐在那个地方八个小时，但是你利用用另外一种形态的时候，这些孩子就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个冒险的课程，然后去看到他能力的部分，也去看到他害怕恐惧的部分，性侵家暴的伤害的部分，然后在一个非常开放非常自然的环境跟他开始对话，跟一些团体諮商跟个人諮商的过程，然后让这样的諮商看到他自己是害怕的，性侵害的孩子对于帐篷很乱他是不舒服的，那这些生命经验都在那个山上呈现的时候，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方式介入来帮助这群孩子，这群孩子就开始在改变。我们只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环境，另外一种适合个案需求、个案为中心的治疗的处遇模式来帮助这群的孩子。我们真的觉得有些的孩子不适合现在教育坐在那边听八小时、六小时、十二小时的环境，除非你创造另外一种平台给这些孩子，否则这些孩子就离开学校。我很真实的跟他们讲我心里面的感受，我就是不喜欢你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可以呈现谢世某很真实的人在他面前，我不能同理的时候，我也跟他讲说我不能同理你，我直接可以跟你讲，虽然一个辅导员、一个諮商者、一个治疗师他需要同理，可是你在諮商室同理两小时很容易啊，可是我们在户外要同理21天耶，我是一个真实的人，我就是同理不下去，我要看到你我就是没办法同理去接受你这样的一个想法，甚至我会生气。我觉得那个真实的相遇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就开始改变。我有时候觉得说我不想当一个在大自然里面还是披着一个白色的白袍像医生的治疗师，我希望在大自然里面我是脱掉白袍，我是跟他站在平等的角色，同样淋雨，同样打雷，背同样重量的背包，我们都是平等的来看待。否则当你看到我你就觉得我像白袍的医生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你是一个病人，然后我是一个来帮助你的人。其实不是的，其实生命当中不见得我是一个帮助你的人，也许在山上21天你是帮助我的人，所以那个生命对话就变得真实了。那个真实的过程我就看到那个真实的互动跟改变。这是体验教育跟冒险治疗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人跟人可以很真实的相遇跟互动，然后产生影响跟改变。几年前我带着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个被性侵的孩子，他6岁的时候被爸爸性侵，然后被邻居性侵，然后爸爸收费，那一直到12岁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被收养，那就被安置到一个机构。我接触他的时候是17岁半，他是一个会抽烟的孩子。我们带他爬山，爬到大巴尖山，望着山喊出自己的名字，他是原住民，他喊不出来，因为他在那个山附近出生，他在那个山出生，被性侵离开那个山是带着伤害，现在带着伤害回到那座山，他喊不出来自己的原住民名字，他就哭了，哭得很难过。我们就在那个山附近，我们就坐下来做团体对话，然后他谈到他过去的伤害，虽然我都知道，但是他自己谈出来了，然后几个一起在机构里面的朋友也听到了，他勇敢的讲出来了。讲完以后，哭完以后，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下山，在下山的那刹那，他回头望着大巴尖山，喊出他自己原住民的名字，我知道改变在发生。下山的时候我们就下去了，然后回到机构2个礼拜以后，我听他的社工说他已经戒烟了。在这个活动结束后2年多的时候，我参加一个老委会的演讲，讲完以后有一个女孩子走到前面来，她说小某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我记得。她说我现在要参加一个老委会的方案，这个方案是要成为休闲活动指导员， 因为那21天的爬山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希望未来能够透过一些休闲的方式来帮助别人。所以生命当中非常多云彩般的见证，让我看到很多的孩子的生命在转变。我相信上帝要使用这个奇妙的方法，让人回到跟耶稣有真实的相遇那刹那，我相信耶稣会在他生命有真实的改变。所以我们在山上可以向耶稣祈求，可以祷告，因为在山上人是最软弱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也是传福音的时候。
那您可不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提供给有这方面需要的听众朋友们，如何去接触这个体验教育与冒险治疗？
我们基本上比较不对个人做服务，我们比较对机构的服务。那如果相关的机构有这样的需要，好，可以上网找谢志蒙，就可以找到我的 email， 然后跟我联系，那我们就会提供这样的课程。
那么哪些机构是有接受这样子的个案的？
个案的课程，每一个单位有的冒险治疗课程其实不太一样，像台北县有一个都市人基金会、白浪青少年发展协会，或者是一些中辍学校，那或者是家福基金会，他们都有相关的课程。那如果真的要到野外大自然的长天树的话，目前能够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大概就是国立体育大学我自己的科系的一些课程跟一些方案，能够服务到这些有需要的人。
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跟我们朋友们有些什么样的劝勉？
我真的感谢主，在我一生的经历，现在47岁，我回顾每一个过程，其实上帝都有他的计划。即使是苦难，即使是人生的绝路，上帝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化妆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在未来认识耶稣之后，那些化妆的祝福的苦难跟生命惨痛的经验跟伤害，就成为我们服侍别人最有力量的来源。所以我真想祝福你，现在正在苦难，现在正在创伤害怕，走不出生命中的忧郁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上帝要使用你这个过程，透过你的生命经历，让你自己被耶稣来使用。还没有认识他的，我真期待听完今天的节目，你认识耶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已经认识了，你要相信耶稣必定使用你现在的经历去祝福更多人，跟我现在的生命一样，我们一起来努力，来成为上帝祝福的器皿。
谢谢您。
谢谢。
谢志谋的生命历程里，充满了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曲折。尤其当他在壮年时期，就因为心肌梗塞而动了大手术之后，喜欢攀岩爬山的他，自然受到了不少限制。但是他却更加体会到，这个软弱的身体，若是献给主使用，那么神的恩典能力就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今他的服侍比以前更为有力，因为他更懂得倚靠神了。亲爱的朋友，谢志谋的生命故事是否给了您一些提醒？但愿您也能因着认识神，生命得更新，因着倚靠神，生活更为有力。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谢志谋教授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此外，我们也为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老师带领您有系统的认识圣经的真理， 非常欢迎您报名参加。无论您是想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想要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想写信呢，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很快的，节目又到了该跟您说再会的时候。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如果你和